关于功利，我想说的是，有一天我和二姐正在讨论现代人凡事都以功利为出发点，每件事都讲求有没有用，能达到什么效益，如何能击败对手。我语带批判，站在一旁的经济学家大姐理直气壮地反问了我一句话，请问功利有什么不对？我一时语塞，一直以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姐弟俩是无法对话的。我们来自同一个强调工作第一和生产至上的穷困家庭，脱离穷困，力争上游是我们家共同的目标。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至上，考试至上，工作至上，连休息睡觉都带着罪恶感，更别说吃喝玩乐了。凡是联考不会考的科目，包括音乐、美术、工艺，甚至于体育，爸爸会抢着替我们完成相关的功课。为此我还常和爸爸抗议，因为我很喜欢自己画图和做工艺，也喜欢音乐。有美术文学天分的大姐说，她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就已经看清楚自己的家庭不能给她多余的资源和支持，她决定放弃对美术文学的爱好，埋头苦读教科书，盼每一次大小考试的分数，从不会分心去关心身边其他事物。他明知道自己数理最弱，还是去读了需要大量数理知识的台大经济系，后来出国继续深造，还是攻读他并不喜欢的经济，因为经济系听起来很有用。他将这个经济系最有用的观念彻底贯彻到下一代，两个孩子也都念了经济系。从公务体系退休后的大姐，生活借由画国画、写书法、上英国文学作品赏析和出国旅行来打发，她很满意这样的人生，该有的都有了，人生很圆满。请问功利有什么不对？大姐的口气似乎有点生气，对我这个爱唱反调的弟弟感到不解。是的，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功利的观念和行动是无所不在的，对我而言更是不陌生。从事电影工作时，我的笔记本上写的都是每一部电影在每一家戏院每一场的观众人数，那是我用来说服老板投资下一部电影的根据。对当时的我而言，人只有两种，会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和不会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从事电视工作时就更功利了，人也只有两种，有购买能力的人和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电视节目只要做给有购买能力的人看，因为电视节目是为广告客户做的。这些功利的理由我都懂，但是我更明白电影和电视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数字而已。一旦违反了某些核心价值，我就会立刻递出辞呈，不再虚耗光阴留恋高位。在一场关于台湾电影未来发展的演讲会上，一个来自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者列了一个表格，表格上将几位老中青三代导演分了等级，票房1亿元以上的，票房5000万元以上的，还有票房1000万元以上的。不管这些导演是先来后到，或是拍了多少部电影，或者擅长拍哪一类电影，对习惯加工制造的经营者而言，生产后的利润才是重点，导演只是协助生产的工具罢了，人只是生产用的工具，利润才是最后目的。轮到我上台演讲时，我只是淡淡的反驳说，那些被列在同一个等级的导演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导演，而且电影不只是制造业，它比制造业复杂多了，它涵盖各项艺术，能反映社会心理和集体情绪， 它是充满创意和文化的行业。就是因为长期在这样充满了竞争和功利的行业中工作，我才更加明白过度功利的危险。它将使人彻底成为可用或是不可用的工具。人与人的关系只存在一种行为，那就是交易。买卖过后，用过即丢。人也将失去作为工具和生产之外的所有可能性。每件事物也都会自动转化成在市场机制中的精准数字。每件事物也都将失去作为商品数字以外的任何价值和意义。功利的基本原则只有利己，没有利他的可能。这就是功利所造成社会最大的危机。功利的极致只有埋葬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只有使道德和伦理如粪土。一个不懂得利他的社会，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互扶持和关怀，也不会有那么多自动自发的善行和义举，更不会有那么多非营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的诞生。公民社会的形成是靠着公民的自觉和利他的思想，借着大家关怀公共议题，关心整体社会的未来发展，社会才有可能更进化和进步。所以，如果你问我公利有什么不对，对于个人我无话可说，那只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当整个社会、家庭、学校、企业都弥漫着功利思想时，它将使我们的社会失去更多更珍贵更核心的价值，也失去了成为一个更进步的社会的可能。莫忘当年想改变世界的初衷。在一个受邀和麦克桑德尔教授午餐的场合，除了几个能说善道的朋友七嘴八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从未造访过台湾的学者稍稍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和现况外，我们谈论最多的竟然是一个刚满22岁的清大学生陈维廷。没错，他正是1990年年底出生的90后，也就是8年级生世代的代表之一。大家的结论是，当失去章法的执政党加上缺乏立场的在野党将整个台湾社会带到痛苦绝望边缘时，还好有这个年轻的世代崛起了，他们找到了表现的舞台，引领着大人们向前看，让整个社会从原本的死气沉沉变成了非常有活力。可是大人们却忙着透过媒体斥责他没有礼貌、有勇无谋、搞红卫兵，甚至他就读的大学还忙着向政府道歉。一个表面看似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实际上还摆脱不了保守、封建、威权阴影，奇怪的言论和模样终于毫无保留地现形了。2011年夏天，香港阳光卫视在台湾设立制作公司，陈维廷当时是以手头族的身份接受张铁志主持的民主实践节目访问谈总统大选，另一位来宾是民调专家王鼎业。相形之下，陈维廷显得相当紧张或是亢奋。他穿着一件咖啡色底中间印着红色切格拉瓦头像的 T 恤。一定要这样穿吗？大人会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停地抖着腿搓着手，坐在沙发上肩膀还是斜斜的。通常大人会想，果然是毛头小子，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不过当这个毛头小子一开始发言时，整个局面就改观了。他说他们这一代是教改世代，在课本上多少都读到了一些和台湾政治社会相关的内容。当他就读小学3年级时，就遇到了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所以他们印象中的执政党不再是大人们集体记忆中一党独大半个世纪的国民党。可是很快的，当他就读国中时，整个社会运动的主轴是倒扁，上了高中时更遇到扁家贪渎事件爆发。所以这个时代其实是看着大人们推翻执政贪腐的民进党，不过当在野的代表改革和希望的国民党执政后，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表现又再一次让这个时代对政治的理想和热情幻灭。他们终于学聪明了，再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政党和政治了。但是陈维廷说，不再相信任何政党不表示就不能参与社会运动。未来要对抗的不公不义不再只是某个政党能解决的了，那是一种更庞大的利益结构和金权霸权共生体。于是从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之后，他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激进笔记，开始关心发生在社会上的许许多的问题，包括乐生疗养院、核能的安危、国光石化、农业粮食、劳工权益、媒体置入性行销、教育商品化，以及最近的媒体垄断。他说，有时候在学校能聚集一两百个学生辩论这些问题。亲爱的大人啊，当这些毛头小子如此投注热情关心这些事情时，你们关心过哪一件？在乎过哪一件？甚至谈论过哪一件？2012年9月1日，当学生反媒体垄断的团体要上街头前夕，发给了我一封信，希望我能参加联署，并且帮忙多找一些朋友参加联署。我没有参加联署，我回了他们一封信，内容大约是说我有密切注意着整件事情的发展，其实内心的焦虑并不亚于参与行动者。我表达对他们行动的钦佩，但是我说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大人还有更多层的考虑，尤其是在报社内部还有许多熟识的朋友们，我认为他们内心的痛苦和不堪甚至不输给挥袖离去的人。革命总是要里应外合，各就不同的战斗位置。过去我们曾经有过的每一次战斗不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莫忘初衷。我在信末这样写着，我但愿台湾的年轻人都能有像你们这样决心和行动的心。祝9月1日行动成功，时间将证明一切。在午餐会上，大家很疼惜地聊起陈维廷悲惨的成长经验，包括尚未出生父亲就发生车祸身亡，年幼时母亲又罹癌过世，母亲生前曾是华龙的女工，后来她改从母亲由舅舅抚养长大。那一刻我终于更明白陈维廷愤怒的来源了，因为他从一出生就是属于社会资源最少的那个弱势族群。他了解他们的感受，他受到老师的鼓舞，考上建中，又考上清华大学。愤怒和屈辱有时正是一个人能坚持理想或持续反抗的强大驱动力，但是如果持续的燃烧，也有可能将自己毁灭成灰烬。这是我唯一想要提醒陈维廷的，不要成为牺牲者，要耐着性子等待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能了解陈维廷的成长故事，知道后来他为整个社会不公不义持续又真诚的关怀所做的奋斗，我们这些世故相怨懂礼貌的大人们怎么忍心苛责这样一个热情又有理想的年轻人呢？我很想对刚满22岁的陈维廷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这些没有好好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大人们，是我们 这些留下这种几乎无法收拾的局面的大人们，也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新崛起的八年级生是如此生猛活泼又有力量。最后祝你22岁生日快乐，夹在6000人当中听麦克桑德尔教授互动式的演讲，应该是一个难忘的生日夜吧。记得不管未来如何改变，莫忘年轻时代想要改变世界的初衷。